好，我们今天看出埃及记第21章到23章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回顾上个礼拜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出埃及记的20章，20章在讲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
十诫。
十诫大家会背吗？我们再来背一遍好不好？第一诫是什么？除了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。第二呢？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第三呢？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第四呢？当守安息日。第五呢？孝敬父母。第六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贪念一切的东西。第十诫非常有名的十诫，英文叫 Ten Commandments。 犹太人为什么叫十诫呢？实际上十诫就是十句话，只有十句话。要不然大家知道后来十诫是写在石板上，对不对？石板上短短的，这是十句话。我们今天读起来很长，实际上就是十句话。犹太人呢，有的时候短短的两三个字就代表很多的意思，这就是十诫。十诫呢讲完以后，我们知道很清楚，今天的讲员也讲到第一诫，对不对？除了我以外，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们都知道十诫非常有名，也非常重要。但是呢，具体的应用上面来讲怎么办呢？比如说它是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神明明告诉我们不可杀人，但万一不小心呢，你杀了人怎么办？他没说要怎么处置你，有没有说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需要什么？有些补充的条款，叫做律例典章 The laws。 律例典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21章到23章，就是基本上是十诫的一些律例典章，一些说明，这样跟十诫也离不开十诫的一些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等于是一个什么？十诫的一个说明，具体的条款，具体的条款。好，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读几节圣经好不好？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20章的第21节哈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再讲了哈。21章的22节，1直到23章的结束，就是律例典章的一些条款，具体的条款。最后呢，24章开始呢，神就呼召了摩西跟以色列的70个长老，总共有74个人上了山，在上面又吃又喝。完了以后呢，这个约的这个整个的仪式呢就结束。25章开始就是会幕的建造，所以21章到23章等于是律例典章的最后的一些说明。好，我们等会来读，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。我们先来读几节圣经好不好？21章的第1节，第1节到第11节，我们先来念一下好不好？这是在讲一些独立的一些条款，一起来念。来，讲到奴隶的一些条款哈，我想对于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很 surprise， 很惊奇哦。圣经怎么会允许什么奴隶制度？而且神自己讲的话， 你有没有想到？可是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这边提到的奴隶呢，给我们生长的时候我们所学到的知识的奴隶一样不一样？我们所看过电影，对，以前我们小时候在大陆看电影，南美啊，美国啊，很多奴隶，对不对？那些奴隶是什么？有没有自由的？有没有说第六年第七年他们就可以什么自由了，什么白白的什么出去，不用再服了，对不对？这边的奴隶呢，跟我们所知道的奴隶一样不一样？根本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，为什么神要这里设立一个奴隶的制度，对不对？奴隶的制度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这边的奴隶制度跟你心目中你所学到奴隶制度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又在哪里？传霞你觉得呢？你知道的奴隶制度跟这边圣经告诉我们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？
一样的，就是还有一个，是我不知道这个一样，不对啊，就是说，可能设立于当时的那个，就是说，就是以色列人的那个成长环境有关，就是说规定，就是说，不能就是说我们现在说有奴隶，就是说不成的事，因为现在要有奴隶的话，肯定就是不是按照这个不一样的，我是觉得可能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在里面，说了。
你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，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，第一个条款讲到奴隶，对不对？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隶，他必服侍你什么几年？六年，第七年就可以白白的出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如果看这边呢，神所思想到的奴隶呢，实际上都是为奴隶什么着想，都是为他着想。实际上当时呢，你说的没有错，当时的背景，奴隶制度实际上是为了帮助什么？有一些穷人，有一些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再生存下去了，没有办法，你自己工作也没有了，家里也破产，刚好你种的那块田地怎么样就是不出产，你怎么办？神让有个地方可以去，有个地方可以去，而且六年第七年以后你自己可以什么重新开始。There's a new beginning, there's a hope. 这边对奴隶是有希望的，而且最后的自由他有选择的。真正的我们今天所知道现代社会的奴隶有没有选择？没有选择。我们今天给奴隶的定义是什么？你自己根本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。这边有没有？有。为什么这点要特别提到呢？因为有些还没有信主的，有些非基督徒，他们听到，哎，有些人还知道一点圣经的知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圣经基督教还鼓励有奴隶制度，哎，神还颁布，哎，还有明文的条款。”你会告诉他什么？我们圣经所讲奴隶制度跟你所想象什么
不一样？
不一样。It's not what you think. It's not what you think. 神这边奴隶实际上是为着什么？有些人在着想，为着有些人在着想。如果你们人生很平顺安稳，你们不能够理解这一点。如果你的人生呢遭遇到不测，你真的没有工作，没有办法生存下去，神呢帮你开了一条路，让你有人呢，你可以去那边服侍，有吃有喝，六七年以后让你什么重新开始，可以自由，这个可以重新开始，这是奴隶。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有许多这种条款，我不会一一的讲。但是首先大家记得一点，律例典章并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。我们今天呢来读摩西的律法，我们都知道很多律例典章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问很多基督徒，他们都觉得律例很什么，很繁琐，对不对？在你的心目当中，如果人家提到，哎，旧约当中很多条款，我们首先一个感觉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你们听感觉是什么 ，Grace， 你会听到律例条款，你觉得什么？
很烦，
很烦哦，我们都有这个感觉。而且很多基督徒讲的也没有完全错，他说哎呀，那是旧约的事情嘛，今天新约以后什么都不需要了，也没有错。今天呢我要给大家一个重新的观念，让大家觉得什么，神颁布的这些律例典章什么非常的美，非常的美，特别对于当时，甚至对今天来讲。等会我要用几个例子呢，我们一起来看，希望能改变你们这个观念。好，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是具体的如何呢来处置奴隶，给一些穷人一个出路的一些条例，处置的条款。第十二节呢 到二十一章的三十六节，第十二节我们来读啊，二十一章第十二节啊，十三节，我们先来念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打人以致打死的，
一定要把他治死。
好，这边呢第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六节呢都是讲有关杀人的一些什么条款。我们再来读三十五、三十六节，一起来念。来，
这人的牛，
这人的牛若伤了那人的牛，以至于死，
他们要卖了活牛，跟价钱要分死。
这边都有关一些杀人死的一些具体的条款，等会我再来细细的解释。我们来读一两节比较重要的一些条款哈。第二十一章的第二十二节念到二十五节，一起来念。来，伤害有孕的妇人，甚至堕胎，随后却无别害，那伤害杀的，伤害
的。
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落还落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这是旧约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条款，以牙还牙。我们中文也有这句话，对不对？以手还手，以脚，你打我什么，我也打你一下。能不犯我什么？人若犯我呢？道理一样的，你们从大陆来的都知道，都很会背啊。那若有别害，就要以命偿命。神到底讲这是什么意思？好，难道神鼓励什么？鼓励我们什么？
报仇？
报仇吗 ？Is that what that means？ 我等会再来仔细思想。这是神所要讲的吗？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五节是讲一些偷盗的条款。我们知道十诫的第几诫是偷盗，不可偷盗。第八，对不对？不可偷盗。他讲了不可偷盗，可是万一我偷了怎么办？你怎么罚我？你的根据是什么？对不对？我们来念几节圣经好不好？二十二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来。
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的、是卖的，就要用一五牛为
人若遇见贼挖窟窿，
把贼打烂，致致死，就不能问他有血的罪。
好，你看这边把一些条款把它什么具体化，对不对？他前面说不可偷盗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告诉你，万一我偷了别人东西怎么办？这边有没有告诉你？偷了你们要罚几头牛？羊啦，
是被。
所以你想一想哈，哪一个更划算？偷个羊算了，万一被发现，亏得少一点。对，但是他必须把这些条款什么具体化。我们知道前面呢，神在第十八章的时候，不是设立了很多千夫长、百夫长、五十夫长、十夫长吗？这些夫长们按照什么来罚款呢？对不对？比如我看到那个文君他偷了东西，我怎么来罚他呢？他说，哎，你只是说不可偷盗，你没有说要怎么罚他，对不对？我说 wait a minute， 我们来看这边有没有。有，他偷了牛罚五头，偷了羊什么罚四只，罚四倍。哦，而且这边讲得很具体，对不对？如果有贼来偷你的东西，你把他打死了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赔你的命啊？你不需要。前面不是说不可杀人吗？前面不是说以命偿命吗？对不对？可是你看神具体到什么，如果是贼半夜到你家来偷东西，你真的把他打死，你要赔这条命吗？
不用。
合理不合理？
合理，
非常合理，非常合理。贼自己要到你家来偷东西，你当然要保护自己。你的本意是不是想把他杀死？神有没有一条诫命说不可杀人？
有。
可是你杀了人呐、啊？
没有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
是打了他，
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都觉得很合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要把它具体写下来，对不对？非常合理，这些律例典章，我跟你讲，一点都不繁琐，而且什么，非常必要。 如果没有写下来，所以我们觉得非常合理。如果有这利益点在，我们不需要再去找律师，不需要在什么法院哦，哇，在 lawsuit， 这个是什么第一级谋杀、二级谋杀，有意的、无意的，神讲得很清楚。这个人自己要到你家来偷盗，你无意中把他杀了，什么？这个血不算你流的，不算你血，非常合理。这是讲偷盗的，把很多的例例简章把它具体化。后面呢，很多的具体的话我就不再讲。比如说出埃及记23章第一节、第二节，我们再来练一下吧。第一节、第二节，请来练来。也不可在赠送的事上什么偏误穷人。神呢叫我们什么，在这不可散布什么谣言，不可做什么妄作见证。前面讲说不可做假见证，对不对？这边又把它什么，把它具体化。好，包括什么见证，尤其是你不要看这个人可怜呐、去偏误他，该怎么样你就怎么样，把他什么，把所有的律例条款把它具体化。好，把它具体化。第21章到23章基本上呢就是解释了前面的一些事情。那我们来看神呢颁布这个律例点呢，不是一个繁琐，而且是什么，是个必须的，必须需要的。我要解释 几个例子给你们听啊、我们来看21章28节29节，21章28节到29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练来。
牛若畜生，男人或是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却不能吃它的肉。牛的主人有善良的嘴，常常鼓励他，那牛是来吃畜生的。牛报告的主牛主，他竟不把牛拴着，以致把男人或是女人畜死，就用石头打死那牛。
啊，前面讲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主人知道你家的这头牛会处死别人，你还不管他，让这个事故发生了，这个主人怎么样？
要死，要被处死，
合理不合理？非常合理。啊，我们家邻居有狗，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害怕。那我们知道在几年前哈，几年前在旧金山，是去年还是前年，有个很有名的 case， 对不对？你还记得吗 ，Kitty？ 就是有一个女的，你们大家还知道吗？李凡知道吗？讲给我们听好不好？
那个一个很凶的，一个很高的，一个头大猴把邻居那个
两头，
啊，把邻居怎么了？
打死了？
啊，咬死了？
对。
真的、
啊、
大人小孩，
大人，
哎呦，
他那两只狗多大，好像听说接近100磅，130磅，
哎呦，
他说那个狗走路起来都咚咚咚的声音的，那个那狗把邻居给咬死了。所以这个 case 呢啊，一只狗非常有名，如果按照圣经所讲这些原则呢，这个人是应该死的，因为他明明知道他的狗呢很凶悍，他没有管住他。我觉得神这立例条款真的很合理，非常。这个人本人他没有说我没有杀人啊，我本意也没有杀、可是神想到了一点，既然是你的狗，你也知道这个狗很凶悍，你必须什么，管住它。你们不同意不同意神这些条款，这些具体的非常必要，不是个繁琐。我在准备21章到23章的时候，我在看着，我才觉得呢，我自己也改变了这观念。以前我觉得哎呀，摩西这些立法律例典章好繁琐、那么多，后来感觉有没有必要，非常有必要，白纸黑字神写在这里，你不用再争辩了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22章14节到15节，22章14到15节，一起来练来。好，你们跟人借过东西，借过 vacuum cleaner， 好，借过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借来了，离开你家里了，对不对？离开人家，那个人到你家里坏掉了，按照神的原则，你什么？你要赔。 如果那个人陪着你一起到你家，他经历这过程实在不是你的错，你就不需要陪。好，这个礼拜我们跟武兰借的那 videotape 借来以后呢，一出了他的手到我们家手一放，整个就坏掉了。我真的很紧张，赶紧跟他打电话说，武兰啊，我一放就他就坏了，这声音都出不来。我爸说还你，他说哎，陈世雄把他搞砸了，怕赔。你看，但这个很合理。但如果是武兰跟我们一起到我们家来，我们一起放进去，我没有必要来跟他解释。他前程威尼斯这个过程，我特别的有经历这个过程，因为在20年前，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买了一部汽车，我跟另外一个朋友，一个上海来的一个朋友，那个人跟我很好，我们两个呢，一人出了150块钱呐、啊，300块钱买了一部破车，很破的。他都很好，都能够开。然后有一次呢，被另外一个上海人给我们借了，他说要到别的地方去，他要去买东西，那我们实在是很不想借他，但呢他硬要借，我们说好吧，那就借他一次。他借的他好死不活，他借的那只车什么车坏掉了，车坏掉，那个人就说什么，你这车本来就要坏了，刚好什么，刚好我开的时候坏。但是按照圣经的这原则什么呀，如果我是跟他在场，那这个车坏了真的他也没错，那责任在不在他？不在他。如果我不在按照圣经原则，他应该赔吗？他要赔。我觉得什么非常合理，真的真的非常合理。其实这个原则呢，圣经不用讲，在我们心目中我们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头，我们自己知道什么是合理不合理。所以这些律例典章真的写得很美，你如果仔细去看呢、啊，我希望大家有一个观念，原来神这么具体的把它写下来，不单是很美，而且很有必要，非常有必要。
我觉得就是我一直记得，我都是你我原先，但是我反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一直是觉得跟你刚才说很同意的，就是很多很非常
低调应该写，
我
很好，真的
写得很好，
对，
很具体，
很
有用，
对，他就是有的非常具体。
很棒，
生活上嘿应该的。
所以希望我们下完这门课了，我们对摩西的这些律例典章不要再有这观念说很繁琐，而且觉得什么很有必要，而且觉得非常美。今天社会上的很多事情，包括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团契跟团契之间关系，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朋友跟朋友关系，如果你按照这些去做呢，很有白纸黑字写，你不用再多少朋友最后的争执都是这样子，都是这样子一些小事情。但如果你看到这个原则去做呢，真的你会知道什么，神颁布他知道人什么，人经常会犯法，经常会什么不合理的一些做法，神就把什么具体的写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思想另外一个旧约当中很有名的一句话，就是以命偿命，以牙还牙。这句话怎么来解释呢？难道神是鼓励暴力吗？难道神是鼓励你去报仇吗？你们认为呢？如果不是的话，那这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都听过这句话吗？哈，那圣经讲的话难道错了吗？
没有错。
还是旧约的时候要这么做，新约就不这么做了吗？
一样的，
一样的。为什么一样？
道理是一样的。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，然后你说就是好，好在哪里你不讲。一样的，为什么一样呢？
新约旧约
是一样的。对对对对，新约主耶稣有没有解释到这个条款？我们来读几节圣经啊，来看马太福音。先来看5章38节。马太福音新约的第一本书，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话、哦、我想怎么来解释呢最合理的，来听主耶稣怎么看。5章38节，有没有翻到？翻到以后一起来念，来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有人想要告你，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
你就从他口而讲，有求于你的就给他，有向借债的不可
推辞。好， 你们听见有话说，旧约是这么说什么？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只是我告诉你？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，什么意思？李信之，
就是暂时。
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，什么意思？他是把前面都否认的吗？啊？解释吗？主耶稣说 You can do better than that. We can do better than that.你可以做的什么比这个更好？你可以做的比这个更好。别人呢要你跟他走一里路，你什么？你陪他走两里路好了。人家要给你借钱，对不对？借一块钱，你借他两块钱。啊，我们再来看主耶稣怎么来，主耶稣来怎么解释这些律法。我们再来看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二十一节，二十一、二十二节一起来念，来。二十一节，马太福音五章，还是在五章，一起来看。来，你们听见。
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，若想向弟兄相见还愿，就把祝福托在坛前，前面与弟兄和好。
你们说，你们听到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杀人要受到审判。主耶稣的要求是什么？
但是
你只要向弟兄动怒的，你都要什么？受审判，难免受审判。主耶稣的要求远远超过这个。再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七节、二十八节，来起来，今天有话说。
有话说不可轻易，只是我告诉你们。
好，再来念四十三节、四十四节。你们听见有话说，
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的仇敌。
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们的什么邻舍，恨你们的什么
仇敌。
本来是要恨仇敌，对不对？爱憎分明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的思想教育也是爱憎分明，对不对？对待什么，还记得雷锋讲的吗？对待什么同事像什么啊？
雷锋
对待这是敌人吗？火热。
对仇敌
呢？还酷无情是吧？对什么什么秋风扫落叶？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的火热。哦，三点来了，我们非常的爱憎分明，对不对？
雷锋讲得很好。
主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要什么？雷锋讲得很好，康乐。当爱你的邻舍，主耶稣讲得更好。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什么仇敌？等会要把那句话 erase 掉。当爱什么？你的仇敌，这是主耶稣讲的。整个马太福音，主耶稣登山宝训。当然，今天我们重点不是在讲马太福音，基本上。马太福音一开始呢，神要解释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？来帮助我们了解摩西的律法跟主耶稣的恩典有什么区别。因为今天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我提到一个问题，摩西的律法很多人说什么？那是旧约的事情，都过去了，主耶稣来什么都不需要再守着。我们看主耶稣怎么讲的，来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、十八节。五章十七、十八节。
莫想，
来一起来念。
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
就是到天地都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又要成全。
主耶稣怎么讲到这些律法呢？摩西的律法一点一画什么都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那么他来，主耶稣带着恩典跟真理来，跟律法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要来什么成全，成全就要 You can do better than that。我们再来读二十节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，一起来念来。
我告诉你们的义，若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
主耶稣来的时候，所有的犹太人、以色列人都在抱着什么？摩西的律法。文士跟法利赛最守律法的就是他们。所以主耶稣是什么？你们要胜过他们。若不胜过他们，什么断不能进什么神的国。好，以命还命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，实际上神颁布这些不是叫你要去报仇，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叫你什么不要去做，叫你不要去做。今天呢，很多条款，对不对？杀人要不要被杀？要，对不对？这些不是说我要杀你，当你把这条款，目的是什么？叫你不要去杀人。所有的法律放在那里，目的是什么？叫你不要去做。老师在课堂上有个条款说什么？如果谁讲话，我要鞭打你二十大板，对不对？老师的目的是要鞭打你二十大板吗？
不是，叫你不要讲话，
叫你不要讲话，这是主要的目的。神说你杀人呢、啊、我要你杀人家的命，你要偿命，不是目的。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让你来偿命，最主要目的叫你什么？
不要杀人，
不要去杀人，大家不要忘记。所以这些所谓的以牙还牙，以命还命，最主要神的心意什么？ Don't do it。 请讲。
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说，就是这个地方好像命运也是讲的那个伤害有命的妇人的事情。
很多，我这意思整个的，整个的从二十一章的第十二节一直到三十六节，这些具体的条款，很多具体的条款都在这里。我的意思说，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是比较具体化，前面的十诫呢，只讲一个什么，不可杀人。对不对？那万一我杀人了，我不是故意杀人，我怎么办？
跑盗贼
了。对不对？盗贼到我们家来，我不小心把他杀死了，我杀了人了，我要死吗？或者我是故意杀人，我们家有一个狗，就明明知道这人会伤害这狗，我没有把它管好，它把人咬死，我该不该赔？你该赔。它必须有这条款，你以后呢，其他人第二只呢，有凶悍狗的主人呢，他乖乖的把他狗绑走，要不然整个社会什么一塌糊涂，整个社会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刚刚讲说什么，圣经里头讲的奴隶制度不是你们所想象的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。第二点，圣经所讲的以命偿命，以牙还牙，也不是什么你所想象的。哦，很容易说啊，神好像鼓励报复啊，报仇啊，爱憎分明啊，像不是你所想象的。圣经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呢，也不是我们本来所想象的。律例典章呢，实际上是很美的，放在那里呢，让我们什么整个社会有秩序。我们知道神最重要的目的要在地上建立什么？他的国度。一个国家要不要有他的律例典章？一个国家要有律例典章。律例典章实际上是个很美的一件事情。你如果仔细想神所颁布律例典章呢，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，神颁布这个律例，我们知道很多的律法哈，很多的法律哈，我们都说人一看说这个法律合理，这个法律不合理，很多法律我们说这是好的法律，很多法律又说这些法律是不好的法律。今天我们如果细细的来读神借着摩西颁布这些律例典章呢，你们觉得这些律例典章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
是好的，
是好的。 They are good law。 我们有些颁律例典章还真是不合理的，我们知道呢，人所颁布律例典后来都修正过了。有的时候你去年颁布律例典，今年你一看不好，是吗？改掉。可是神颁布这些例子什么？ They are good laws。 They are good laws。 我们从这个律例典的是什么？神颁布的律法死板不死板？死板不死板？一点都不死板，它是个灵活的。我希望大家从这些律例典章的背后什么看到颁布者我们的神，他为什么要颁布这些律例典章？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惩罚别人吗？最主要目的是要什么？ Protect people。 律例典章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什么？保护，保护当时的以色列的人民，保护弱者，保护什么？被欺负的人。今天的国家的美国、中国、日本、台湾各方面上都有法律，对不对？这些法律在那边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保护人的。保护的目的不是说什么，是没有错，他有审判在那里头，对不对？但最主要的动机什么？叫你不要去做。最主要的动机叫你不要去做。我们知道法律呢也是一个国家什么所必须有的。好，我们继续再来读二十三章的后面，我们来读二十节，二十节开始来念好不好？第二十三章的二十节，这边是一个律例典章整个约的一个总结，一起来念。来，
看啊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地上保护你，以我手所立的地方去。他是当身后我们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，否则因为他必赐我们的国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使使者在你前面行，你必到达我里面的恶人比利洗的迦南人席位，耶布斯人那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，却要把神像献祭拆毁，打碎他们的柱像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必赐福于你们的粮，与你们的水，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。你们今天愿您有所开的，不生产的，我要使你把你年日的果树木，把你所造的地方，我要使那里种种，在你面前惊骇搅乱，又要使你渐渐的自己转变逃跑，不要把他们从你们在眼前的方式为了将他们的恶人撵出去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恐怕必成为荒凉，也必受攻击而害。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，等到你的人数加多，承受大于为业。我要引领的世界从红海直到黑利士海，又从荒野直到大河。我要将他们的居民交在你手中，你要将他们从你的面前领出去，不可和他们比他们的神立约。他们不能做出坐在你的地上，恐怕他们是神的国度。你若是做不上他们的神，这便成为你的王国。
好，这是整个神颁布了律例典章之后，在那边做一个什么总结？做个总结。二十节，看呐、啊，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所预备的什么地方啊？啊？迦南美地。神要带领他们到迦南美地去。二十三节，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行，领你到什么？亚摩利人那些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解决。神自己要亲自什么带领他们到什么迦南美地去。我们一起再来念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，这是圣经中最美的一幅图画之一。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，一起来念。来，不可侍奉他，也不可效法他们的神，
却要把神像献祭在那里，
打碎他们的柱像。
你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，他必赐福于你的粮食和水，必从你中间拣选出疾病。你必为主人做代言，不是分文的。我要使你满满的年日的食物。
二十五节说，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，神就必赐福什么与你的粮，你的水，也必从你们中间什么除去疾病。这一节圣经是圣经当中整本圣经当中 最美的一幅图画之一。神赐给你有吃的有喝的，而且什么？
没有病，
没有疾病。 What else can you ask for？ 你还需要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如果你今天有吃有喝的，你还需要去忙碌吗？你还一定要做什么清华教授的这还要再怎么样吗？还要去开公司多赚钱吗？你今天有吃有喝又没有疾病， What else can you ask for？ 你还需要什么呢？你还需要什么呢？你还天天要往大陆跑吗？
不用，在家里。
如果神说给你有吃有喝没有疾病， What else can you ask for？
去宣教了。
这是最美最美的一幅图画。人生当中啊，真的你越活得越老哈，你越知道什么，只要有吃有喝的没有生病，什么都不要了。什么百万富翁啊，住什么多大的房子啊，再大的电视啊， remote control 再大有什么用？没有用。最到头来人所要的就是什么？有吃有喝的，没有疾病。神应许了这么好的一幅图画，神有没有要求？
有。
要求是什么？
遵行。
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要求是什么？二十二节，你若实在什么听从什么他的话，你若实在听从我颁布的什么律例典章，你若实在守我颁布的诫命什么，你颁布我颁布诫命，你们听我的话去行，你们不跪拜偶像，都是你们照着实践照着律例典章去做什么，我就必赐福于你们。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后来拜在哪里？
拜偶像。
他们拜偶像，神的这些祝福他们有没有得到？当然得不到。以色列为什么会灭国你们知道吗？北国为什么会灭？南国为什么会灭？就是他们什么？
还有内战，
就是死在他们的所罗门。以色列为什么会从一个国家分成南国跟北国呢？就是因为什么？所罗门王他娶了多少？
13000个兵，
娶了多少的兵妃，跟着他的兵妃去拜什么？拜偶像。神说这个国家没了，灭了。后来南国北国的王都是如此，没有说什么，神说不可以与别的神立约，只能单单的什么侍奉我。他们拜偶像，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么美好的一个生活。 What else can we ask for？今天呢，我们再来回想以色列的历史，回想整本圣经所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的律例典章，神叫我们照着他去遵行，他给我们应许什么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。我们这个人生不需要你是个基督徒，不需要你一定是信主多久读圣经几遍才知道什么。人生我们活到现在，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最美的？有衣有食，没有生病，
就当知足，
就什么都知足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。神把这么好的一幅图画放在我们当中，我不知道你们要不要，你们说，我们都会说我们想要，有吃有喝的，没有生病，对不对？但是怎么做呢？神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听从他的话，遵行他的旨意。神这边说了多少个我要，我们来读26节，你井内地没有多的，我要，对不对？使你的连日满了你的连日。27节，我要使那里的众民什么都逃跑，对不对？28节，我要什么打发黄蜂，对不对？30节，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。31节，我要什么定你的界限。31节后面，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什么交在你的手中。神说了多少个我要，谁在做这件事情啊？
神在做，
神自己为你去征战，神自己为你将那地的居民什么赶出去，神自己什么为你收复那块地。但神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？听他的话，遵守什么？这些律例典章。因为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不守这些律例典章，整天维护这些律例典章，这国家还像国家吗？不像国家。神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这些。好，出埃及记21章到23章，我们看到了神把这十诫的一些具体的诫命什么把它具体化， 对不对？一条一条不可杀人，我们知道是什么呀？不是单单不可杀人，具体的都跟你讲了。不可偷盗，什么样才算偷盗？怎么样来赔偿？我们都看了以后觉得什么非常合理。我自己呢读了以后，我自己对这律例典章有很大的改变。我觉得律例典章实际上是什么很美的一些律例典章，为的是什么？保护我们。我自己给他一个 title， 什么 It's not what I think， It's not what you think， 不是你所想象的。神所颁布的圣经里头的奴隶制度，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奴隶制度？不是我们想象的。如果有人问说，哎，你们圣经怎么鼓励奴隶制度？说 No， It's not what you think， 对不对？如果人家告诉你说，哎，你们圣经说要以命偿命，以牙还牙，要报仇，你可以告诉他什么？ It's not what you think， 不是你所想象的，解释给他听。如果人家说，哎呀，你那律例典章摩西那是很繁琐，好，不需要，今天新约不需要，不是不需要，主耶稣来自己说我要成全他，律例典章也不是 what you think， 不是你曾经所想象的，这些呢实际上是很美很美的律例典章，而且是必须的，而且神要地上建立国度必须有什么这些律例典章在那里，一个国家必须有这些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21章到20章，就是对这些的具体的一些解释。下个礼拜开始24章呢，我们看到整个约的一个收尾。怎么收尾呢？神请了摩西、以色列的70个长老，还有另外3个人，74个人上了山，在西乃山上有一顿什么宴席？他们在山上什么？又吃又喝。整本圣经我们没有看到神做过这件事情，邀请一些人上西乃山什么又吃又喝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神为什么要邀请他们上去？下个礼拜我们再来看。好，我今天就停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？没有的话，我们也感谢主啊，大家都能够来这里，很多人生病， Grace 啊Mary 也都平安的回来，张海今天晚上要回到北京去，大家为他祷告。慧清也从大陆平安的回来，那我们做个祷告，请张海为我们做祷告。
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很高兴的来到这个殿堂，您的殿堂里面，我们听您的传授给社群，然后社群的人传这个福音给我们。告诉我们是经典，因为这是律法典章。
是的，
你告诉我们这些典章是律法是来保护我们。
是的，这
样。让我们更加洁净自己，也更加
是的，这
样。能够
保护，
对，早点看到这个人的活，在这个世上实现。
阿门。
也请主继续保守我们教会，保守我们教会里面生命的，对弟兄姊妹。
Amen. 好，谢谢，下礼拜见。